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湖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有一位听众他、提问啊，想跟您请教一下、膝盖受伤了、是拉伤的，当时拉的时候就听到好像有声声响、然后就不太敢做剧烈运动了，但是还是能走路的，所以想请您讲一讲，我也想请您顺便讲一下，就是这个膝关节它有哪些组织结构啊，是韧带关节呀、还是各种肌肉肌腱啊，这些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吧，然后也能够给大家教一教，万一有一些异常状况、突发状况，怎么判断自己是哪里受伤了，然后该怎么办？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哈。你要问我这么多的这个有关解剖学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还真的不容易完全答复啊。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它有关节滑囊啊，关节的这个肌腱呐、还有骨头啊，还有骨头是不是疏松了呀等等，这所有的问题都可能造成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那他是怎么样子把它拉伤的呢？
对，他就是搬腿呀、他想坐在那儿盘上腿、想盘上腿、这么一盘的时候就听到咔一声、
所以这个地方还得问他年纪多少啊。年纪越轻的人
是40多岁，并不是年龄特别大的人、40多岁、
他40多岁那就还好办，这个东西就不难啊。假如说年纪大了，哇，那这样子一听到这个搬腿的搬坏了，那就可以说是相当辛苦，相当难搞了。年轻人就比较容易啊，因为他这个搬腿的时候，搬腿我想大概就是要不就是坐地上啊，要不然就是学习打坐呀等等。那假如说是学习打坐，把它给压一拉拉坏了，一拉拉到了这个我听过很多人就是一拉，结果啪一声，哇，糟糕了！这个啪一声的听到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关节滑囊啊、关节滑囊那里头有滑囊液，那本来这个液体啊，就是当一个 buffer 的，就是当做缓冲的。那让这个关节跟关节之间啊，就是说这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关节呢，它这里有这个滑囊里头有液体，那就可以缓冲它在走路啊，在跑啊跳啊蹦的时候呢，不至于把它就不至于让骨头跟骨头碰到一起，那又痛，而且还容易把骨头给弄碎弄断。那他这种情况呢，就是听到，假如说是真的是听到啪的一声的话，那这关节滑囊可能被挤爆了，就有点像我们讲的爆浆什么爆浆的这种什么样的面包啦，什么东西，就里头的东西呢往外跑出来了一点了，或跑出来很多了，跑出来一点呢，表示说它有破裂。出现一就出来一点点液体，假如说更厉害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啊。里头的液体呢，其实它是要有足够量的，否则的话，那撞的就会疼痛。可是你现在说40多岁的人，那这样子走路还能够走，就只是再不能盘坐，也爬楼梯的时候可能痛苦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只要把这个滑囊啊给修补起来，那自然的就会好。还有一个就是关节那个肌腱的问题，肌腱有的时候会被拉伤了，也会啪一下子啊，也会有这种声音。那这个肌腱拉伤了的话，那这也就要休息一段时间，让等到他自己这个恢复。可是这个休息的时间呢，要是你也不动的话，那以后这个肌肉就萎缩了，那也很麻烦。所以这两个大概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受伤的状况。因此呢，假如说是滑囊的话，那就赶紧的，就是说就是也是一样啊，多休息。那么走路还是可以走，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就不能够跑，也暂时不要打坐吧。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恢复的比较快。假如说是那个肌腱的话呢，那恢复的比较慢一点，那么也是一样，走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痛而歪着走啊，还是要正正的走，免得让你的脊柱啊，就是因为在走的时候把髋关节啦还有脊柱的关节啊都给弄歪掉了，那就不行。所以还是很正的走，不管怎么痛也是正着走。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破裂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关节要休息，不要说是故意再去做更强烈的更勉强的运动，这样子可能会很快就改善了。
胡医师请教一下，肌腱是个什么部位？它和韧带拉伤是一回事吗？
肌腱呢，它就是怎么样的，连接肌肉和骨骼的那个东西就叫做肌腱。那韧带呢，就是肌腱上面的一小部分。
哦，所以它是属于肌腱的一部分啊。所以常常听人家讲说韧带拉伤了，也可以。
对，就一样的意思了。
哦，理解了。好的，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会是因为运动啊，可能腿单脚落地啦，膝盖受冲击啦，或者是年长的人，他们也因为种种原因膝盖受到一个突然的冲击，也导致了膝盖受伤。那么这些受伤啊，他们的就是保养啊治疗啊，在中医看来是大体是一样的吗？您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只要是这个腿上面尤其是膝盖这个部分的啊，都是一样的。那它的治疗方法啊，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有发炎的话，那怎么办呢？发炎大部分的医生都告诉你说用冰冷的东西去冷敷冰敷。那其实呢，在中医的看法呢，不要冷敷不要冰敷，而是要热敷啊。热敷的话，当然对这个西医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一热敷的话，那这边的这血管就崩张了，那这样就会发炎的更厉害了。其实刚好相反，因为你热敷的话呢，那个血液啊就不会凝固在那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愈后反而是更好，就是更容易好，更容易痊愈。
哦，好的。
好，
所以这个
是个热敷。第二个就是用药物了。
那用什么样的药呢？
药方的话呢，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啊，但是呢也是一个补方，你反而是要用补的啊。你发炎了，也发炎了，不是以西医的讲法就应该这是热啊，那这样热的话你应该要用冷的东西啊。可是呢在中医来看，他反而会用到比较补的处方啊。所以在古时候里有一个大黄蜂汤的这个处方。大黄蜂汤呢，它就是用的是十全大补汤啊，你看这么热啊，十全大补汤，然后呢把它加上防风。防风是什么东西啊？防风是很这个就是防止它这个地方被风在侵袭啊，因为你一旦受伤了，那么风一侵袭的话呢，那很可能这个关节就会永远得了所谓的风湿关节这种病痛，那就很讨厌。所以他用防风，而且用的大量，所以他说以防风为君啊，就是要用很大量的。用了防风以后呢，在羌国、牛膝、杜仲、还有附子这些东西，而附子呢就是大热的药。但是附子这种大热的药，它可以使得心脏血管啊，让它的这个血液循环来得比较流畅。这另外羌活呢也是在帮助祛风的，然后牛膝就是把这个病情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其他的那种补养的药物，就是十全大补汤那种补养的药物呢，就带到脚膝盖这个地方来。然后呢在杜仲的话呢，它是用来就是说补腰肾的啊，补腰膝肾的这些地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处方呢，叫做大防风汤。 那么这个膝盖或多或少它的毛病就可以改善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啊。好，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啊，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线上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感觉不舒服的，想和我们胡医师请教一下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好的，那胡医师，因为咱们今天请您先回答的这个是骨关节、膝关节、韧带这些部位受伤了的情况该怎么样处理啊？那您刚才讲了一个大防风汤，您讲的防风是防止膝盖受风，我当时就想，那膝盖上带个膝盖带个护膝不就行了吗？就是中医他对这些治疗的思路是一个什么样，可不可以请您再给我们再仔细的解释一下呢？
中医治病啊，它跟西方医学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很多的西方科学家呢会说中医这个东西简直是不合科学啊。实际上不是的，这个风啊也不一定说是你挡住了风就没有风了。我们讲人的身体体质本身就有风火湿燥寒几种体质。同样的，外头的天气呢有风火湿燥寒来跟我们就是来侵袭我们。那我的身体本身就是比较风一点的体质的话呢，那么对风呢，就是风一侵袭来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对抗这个风。我对这个风啊，我必须要去对抗的时候，我的身体里面就会有不平衡的状态了。一旦不平衡，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旁边利用药物啊、针灸啊、按摩啊等等来帮助你把这个风呢的这种不平衡呢把它给补齐。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病就不容易发生。而你假如说膝盖受伤了，或者是因为痛风啊等等造成了所谓的褐膝风了，那么这个风呢，就是这种风，那它不是外面来的风，而是你身体里头本身就是一个风的一个状况，风的体质的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必须要把这个风给去除了才行。因此呢，用大大的加入防风来去掉这个风，那么这样子这个病才会好。主要的是讲求一个平衡。中医所有的一切东西在虚实寒热当中来平衡，在风火暑湿燥寒当中来平衡，在情绪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等来让它平衡。所有的一切病情你只要平衡了，那个病就不容易再犯了，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说湿燥寒呢，这些都比较好理解，可能你要湿了你就让它干一点嘛，你要火多了就来点水嘛。
对，这个意思。
对，那是风和什么东西是对立的，这个东西很难去理解和去体会。
我们中医讲木能生风啊，这个当然这个古人的观察就是说，你看这个风一吹呀，这个木头就动了。那其实呢，这个我们现在就讲是空气的流动才有风，但实际上呢是这样的，木能生风是木呢跟风特别互相之间有一个关系。因此木的器官是什么呢？就是肝胆。因此呢你受风了大部分都是肝胆上头的问题了，因此呢我们会从肝胆上面来治疗你的得到风伤到肝胆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回事儿。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大家可能自己也能够去稍微的做一点判断和自己想一想办法哈。那么除了刚才您说的大防风汤看起来挺复杂的，那么假如说简单的方法像是吃一点钙片啊， 吃点胶原蛋白呀，这些对人身体的筋骨受损也会有帮助吗？
那是的哈，因为所有的骨头上的病，你都认为是钙的缺少啦，或是所以呢，会使用什么glucosamine 啊，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啦等等这些东西，的确也有帮助。这个从西方科学的观点来看，那么要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呢，没有吃什么胶原蛋白这个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会用西方科学的这种讲法，告诉人说，你吃点胶原蛋白，而不是去补钙而已。我们常常都是有这个 confusion 啊，就是说，哎，我要吃点钙呀，能够补我的骨质疏松啦，补我的这个骨骼的这种缺损啦。对，没错，可以，但是你的那个钙呢，却不一定能够被你的骨骼把它给抓下来，留在身体里头。因此呢，你要用一点胶原蛋白，或者是也像 glucosamine 之类的东西呢，来把这个钙呢留在骨头上头，那这样子的话，这骨头才不会继续的疏松下去。
好的，那按照中医中药材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哪些食材或者是药材能够起到补胶原蛋白或者是像补钙呀这样的效果的呢？
食材方面很简单啊，你看那个什么鸡，我们煮鸡脚的时候会不会出一些就
胶
是放
冻，
在冰箱就会产生那种鸡脚冻，对不对？那猪皮放在就煮的汤呢，放在这个冰箱里头也会结成冻。好了，只要会这个结这个冻子的，这其实就是胶啊，这些胶质啊，其实就是很好的。好像是苏杭一带还是浙江一带的这个有一些人呢、啊、喜欢吃那种叫小肉，对不对？那这个小肉呢，其实就是胶原蛋白里头还有一点点这个还有一点肉啊什么东西，然后呢它结成了胶，然后切成一块一块，哎，送上来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它经过调味呀、啊、什么的很好吃啊。那个都是胶，那些胶呢，就真的有补这个胶原蛋白的这样子的作用。
好的，好，那胡医师，我们现在有听众在热线上
嗯。
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28。那我们现在这位线上是李女士哈，李女士你好，请您讲您的问
你
题。
好。哦，我就是2个礼拜以前有打电话来问，就是关于那个心包膜内那个液体。那个心包膜里面，我在想说，不晓得我为什么会有液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还有就是，胡医师讲的那个茯苓甘草汤，那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它是不是茯苓2两，那个甘草1两，桂枝2两跟生姜3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那个冠状动脉那个转弯的地方啊，就是发现有钙化的现象。那我现在70岁，然后这个医生就跟我说，这个70岁的人平常每个人都会有一点钙化，这不是什么问题。我在想问问看胡医师的意见，这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
好，这样子哈，说液体从哪来不知道，这个东西实在讲很难说，因为这个心包里头啊，它有那个液体呢，是帮助你心脏在里头动，而不会去撞到其他的东西，而液体多的时候呢，心脏就要用比较大的力量来动，因此容易产生心悸呀，容易产生这个心脏的这个比较来的不容易动啊之类的现象，而且血压也一定会容易变高啊之类的这些现象。那茯苓甘草汤它的剂量是要多少呢？你刚刚说你在网络上所看到的那个剂量呢，拿现在的观点来看是太大量了，因为他们当时啊就是在汉朝的时候用的剂量呢，用几两、4两啊、3两啊这些东西。那么他们是说一次煮出来就是分3次来服用，所以呢等于你要除以三啊，除以三以后呢，还要每一次还要再把它给再降低它的重量，因此呢，你大概说起来 你用他写四两，你就用四钱；他用三两，你就用三钱。这样子也就是等于说除以十，然后呢煮出来的这个汤来用。他以前古时候的人都是一次就煮出三铁啊，它的量，然后呢分三铁量还不算，还是分好几次的服用。那么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等于要除以大约除以十啊，四两你就用四钱，三两你就用三钱。那么这个我所谓的两个钱呢，要用古时候的这个度量衡制度。古时候的度量衡制度呢，一两等于现在的大约是37.5公克，一钱等于3.75克啊公克。那这样子不是像在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中国的那个两根钱的概念，他们那个两根钱呢已经是比我们现在的两颗钱啊要还要大好多啊，就不太一样。因此呢，你要用古时候的制度来使用这个处方，那吃了以后很可能就改善了这个心包水的这个问题。另外讲这个动脉钙化哈，动脉钙化那是表示说那个动脉呢有点点硬化的意思啦。那么这样子你必须注意的就是每天还是要做柔软的体操啊，柔性的运动啊，让这个血管不要钙化的过度。而且容易钙化可能是里头有所谓的什么，就是胆固醇啦、尤其是现在讲的所谓低密度胆固醇或者叫做坏胆固醇太多了，那么就容易发生硬化钙化的现象。要做运动，而且吃的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太过度的汤汤油油的东西了。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所以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在网上查的东西在您用之前啊，真的最好是求证一下。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继续打开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王小姐，你好，王小姐，请提您的问题。
哎，你好，那个胡医师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后脚跟啊，后脚跟就是阿基里斯腱这一条，就是会发冷，会凉凉的，像我这个白天也要穿袜子，要不然那一条从脚跟最下面到上面到小腿肚这一条都会发凉，然后有时候会酸痛，两脚都是这样，这个要怎么样来治疗比较好？
好，这个脚跟痛啊，我们以中医的看法就是所谓的脚跟痛或者是凉或者是酸等等啊，我们中医的看法就是肾的问题，所以呢必须要补肾。那么在中医有这样子一个处方呢，叫做六味地黄丸，它就是补肾阴非常好用的一个处方。那么在经验上面来看呢，大部分的人服用六味地黄丸一个月，那么这个脚跟的疼痛呢就可以说是几乎完全的好了。那这个六味地黄丸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处方啊，在这个中医学上啊，所有的人大概第一次读到处方都会读到这一个东西，而且大部分会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这样子的处方。六味地黄丸就是熟地、丹皮、茯苓、山药、山茱萸和泽泻，就这六味药。而这六味药呢，加加减减就可以去治疗其他的毛病。例如说它加上肉桂附子，这叫桂附八味丸，又叫金桂肾气丸。那么这样子呢，它就是温暖这个肾的。另外假如说是你的肾比较来得热的话，肾非常热，那这样子我们就 加上知母黄柏，就叫知柏八味丸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种的加减，那就看个人了。但是呢，比较就是说你根本分不清的，那你就用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啊，依照在美国的话，那大概可以，第一可以买得到成药，第二呢也可以去药房请他们帮你做。那么药房帮你做的话呢，你就是照着这个，照着这也就是正确的处方。所以正确处方呢，就是在这个书上所看到的啊，大概就是熟地八两，然后呢丹皮三两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啊，一个数量，就照着这样去制作。那么制作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熟地一般来说没有像古时候那么倒地了，所以呢在你服用的时候可能要需要用砂仁汤一起来吃啊。砂仁呢是一种能够消除这个胀气的一个药物，那么用砂仁汤来配服这个六味地黄丸，大概效果就很好。你在空腹的时候吃了，然后对于这个脚后跟的痒啊、风啊、疼啊都有帮助。
是的，我再请问一下，我这个脚后跟那个上来那一条跟腱炎啊，
对，
跟腱炎，阿基里斯腱这一条，
对，
是这一条。
没错，我知道，就是这个地方，阿基里斯腱就是足跟上头这一条，这条线，这个肌腱就是的。
对对，跟腱炎这样，就是都凉凉的，夏天也凉凉。
对，是可以。你用那，假如说是凉凉的，你就用桂附八味丸或者叫金桂肾气丸，这个也可以。但是呢，慎重一点使用，你还是请教你的医生。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
哦，那六味地黄丸是那个在美国可以买到吗？
可以买得到，金桂肾气丸也买得到。
哦，请你再讲一下是金桂什么丸？
金桂肾气丸或者叫做八味地黄丸，跟六味地黄丸只差一个字，叫做八味。
哦，八味哦。
哎，对。
好的，好的。哦，就吃了一个月就知道了，是不是？
吃一个月差不多就知道了，对。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
但是要还是要问一下你的医生啊，因为他把个脉更准确，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那是不是一般来讲，我们听到节目的有脚跟痛啊，什么腿有问题的，对这个六味地黄丸都
脚跟痛啊？我现在只有在讲脚跟痛这一件事。那么脚跟痛呢？根据经验啊，六味地黄丸是绝对的有效的。那只是说，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身体上的一些个，不管是多或者少，就是实或者虚，或者寒或者热的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呢，你假如说能够找到你的医生帮你把个脉的话，可以知道你哪个药可以增多一点减少一点，这就更好了。
好的，胡医师，您说就是脚跟痛。我记得以前我们有听众提问，说是脚的外侧的那个边缘痛，或者是有的人就是脚酸脚痛，这个和脚跟痛是同样对待吗？
都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当做基础。可是呢，由于是脚的外侧那个地方是胆经的问题，在内侧可能是这个脾这个肝经脾经的问题等等，那就必须要用这个中医的辨证的方式再来加减药物来治疗。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就到了，感谢我们参与的听众朋友。
刚才我再讲一下一些胆经或者是膀胱经的问题啊，就是外侧的话。
哦，胆经、膀胱经，好的。
哎，对，是的。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发短信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上888-275-1628啊。如果您发了，我们可以给胡医师在下次的节目上提给胡医师，这样呢也就时间更充裕一些。那非常感谢胡医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解答，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再见。